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的时间，今天由我安娜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节目。然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培，还有谁呢？
大家好，我是小红
啊。是的，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其实上一周也是最近吧，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综艺节目，但是我们三个人都在看，而且是作为忠实观众追了四季的《只有街舞》，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迫不及待的开始聊一下街舞了。今年的街舞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有很多从国际上来的非常大牌、非常资深的街舞的选手。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大家，虽然说已经现在已经过去了三期了，三期还是四期，然后但是我还是想请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当初的第一期队长大秀的时候，就你们来说的话，最喜欢的是哪位队长的秀呢？首先海培。
队长大秀我好像把它给跳过去了，因为我好像是更喜欢舞者。但是我好像就是隐约看了一下那个预告，我还挺喜欢王一博那种 old school 的那个风格的，还有就是我挺喜欢那个 Henry 刘宪华的那种风格，因为他不是主要跳 popping 就是震感舞嘛。然后我去年暑假上了大概一个礼拜的 popping 的课，所以我对 popping 有一些感情，所以呢我比较看好这两位队长。
小红帽你呢？
如果四个里挑一个，那作为一个妈粉是吧？而且好像我是不是上次节目也说了，有这个网友特意把这个队长大秀的四个人的节目里面，实际上队长在做动作的部分，把那个时间卡下来，发现，包括这个 Henry， 包括韩庚，包括这个张艺兴，都是大概在30几秒，只有王一博的达到了60多秒，就是。从诚意上他就已经赢了，但是动作就更别提了，反正很有意思吧，就是故事也比较，就是跳的那个节奏也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两大秀本身，那四个选一个还是会选王一博。
我也基本上是这个选择吧，因为王一博我可能不太是技术流的，我是属于就是这种感觉流的，就是我是觉得王一博他当时选的是一首俄罗斯的歌曲嘛，然后他就还蛮俏皮的，让我回到了他的整个舞蹈动作也好，还有他的那个表情控制也好，都让我又有一点梦回女团舞的那个时代了，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一个的。
YouTube 上已经有一群那个俄罗斯人认领了，说王一博是我们俄罗斯的了，还给他起了一个俄文的名字，对，实在是太好玩了。
对，但是我就觉得今年有一个让我觉得挺不爽的地方是，我觉得前面就是他们可能是就是在布景上花了很多钱，所以务必要把它用到位。就很长很长一段，还拍了一个微电影的感觉，就是武林高手一边吃火锅一边争霸的那种感觉。哦，觉得废话太多了，怎么那么久？因为就对我们对我们这种就是看了四季的这种观众来说，就是可能不只是追星这么简单。比如说我肯定是不只是为了追星去看这个节目的，我主要还是想看队长跳舞，然后舞者们跳舞，所以我就觉得实在是太长了。如果说
你说的那一段，我觉得不能叫唯一，叫唯二有用的两个 point， 一个是王一博终于把他那个豹子的那个角色穿到了自己身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又再次强调了香菜不要跟他抢，其他的全都是废话，一句话有用的都没有。
对，我就是只能从那儿就是感觉到他们对经费的珍惜吧，反正用了一分钱就要体现出一分钱的价值。
不过他前面那段咏春其实也还是不错的，那段很有感觉。虽然动作其实很简单，但是 就相对比较简单，但是那个感觉还是挺有味儿的，挺有味道的。它就是手长脚长，打出这种带点咏春那个感觉的那个什么，就是挺有意思，特别符合，就是说那个中国的这些跳街舞的人喜欢在舞蹈里面讲故事的那个感觉。
嗯。然后他们还基本上也是有一个很长的一镜到底的镜头嘛，反正我就觉得比较炫技的一个东西，就表明他们花钱了，就是这个感觉。然后我比较不喜欢的那个是张艺兴的那一段，因为可能总体的造型啊还有他总体的感觉，觉得不是很喜欢。我对张艺兴本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意见的，只是他那个白色的头发，然后坐下来的那个造型，还有整个氛围感的这种酝酿，我都觉得中不中西不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他那个造型说是致敬谁谁谁来着，但是我觉得跟他不是很 match， 所以就是致敬目的可能也没达到，然后看起来还有点怪。
对，我觉得不是，所以说就不是特别的喜欢那一段。然后今年让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特别是第一期，我觉得队长的存在感没有特别的强，反而是很多就是选手啊，当然后来也是很多的选手就非常的抢镜。以前还能够感觉到有一些选手，哎，有一点讨生活的感觉，比如说是来找工作的那种感觉，但是今年就很多选手都是气场非常强大，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江湖地位就在那个地方摆着。我觉得很多选手都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在这个所有选手里面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叫做 Ibuki， 叫一个叫金田的一个日本的女孩，她跳
金田为吹是吧，非要念成中文的话
好像是吧，我就记得她叫那个什么 Ibuki。 我觉得她就是非常的
有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是吧，
对对对，就非常的有力度。我当时就看了他跳舞，我又回去看了那个所谓就是顶尖韩国一些顶尖的那些女偶像们跳舞，一下子就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要比哈，他的这种力度啊真的是好有，又非常有力度，又非常的有美感。他那么的纤细，但是他不管是他的那个就是他跳了几下那个 popping， 也当然他的主舞蹈是那个就是甩手舞，也都跳得非常的有力度，就是他的每一个卡点，每一个那种力度出来都让你觉得非常的精准。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
你不是感觉还是有天赋在，你就像他，因为他主业是跳 viking 嘛，然后 viking 我觉得那个甩手的力度和美感之间的这个平衡，我觉得
很
难
兼顾
拿捏的。就是很多人，就包括像去年主要跳 Viking 那个小宝，我都不是很喜欢。就是
小宝力度都没有他强。
反正可能也许 Viking 本来也不是我的菜，但是 Ibuki 的那个就不让人讨厌。他就是恰到好处，可能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他本身个人条件的那个天赋，加上他的编排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有天赋在的这个感觉。让人觉得Viking 也可以既美又有力道，
对对对对对，
不容易。然后虽然她是姑娘，但她跳的不娘，这个很有意思。
那小红帽，你有你喜欢的选手吗？
这离着最近这期149有几个我觉得还很可爱，像一个是Popping C。Popping C 虽然跳的是 Popping， 但是因为我特意回去翻了他前两年的某一些跳舞的那个片段。真的是风格大变，说实话，这不太好听，但是就是大变样。然后今年，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说了嘛，说因为有个小女儿，现在女儿1岁半，然后这个是不是带有这个爹的光辉在呀？然后他跳的，而且音乐选的是那个《天涯歌女》嘛，然后外国人也来拿中文歌跳带故事的了，然后的确跳的还是很还是很有意思。虽然我把这个带着感情推荐给了咱们圈里的另外一位对街舞没什么感情的姐姐，我特别激动的那样说，我这段你可能会喜欢，他用的《天涯歌女》，而且他表达了歌词还很有感觉，虽然这中间还是有那些连着也好啊什么也好，但是你可以看完了以后，姐姐跟我说还是没有感觉，这点略伤心，但是那段节目还是很有意思，就是 编的也很好看，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是谁那个海培说喜欢你学了一阵那个 talking 是吧，那个小胖不是小胖，那个小海这期不行，我把他那段看了三遍，
哦，神来之笔，我觉得他
太神了，实在是太好笑了，包括那个在那个什么上，在微博上那个他们那个 DJ Alone 可以感谢了小海，说前三季我都没有出场过这么长的镜头，快笑疯了，实在太神了，就是他那个用的那个音乐本来是那段日本人嘛，然后那段本来我也不是太喜欢，当时就想随便出来一个人吧，随便出来一个人把他们干掉吧，那个太恐怖了那一段，而且又的确不是特别好看，说实话那一段。
嗯，而且丧尸题材其实已经出了很多次了，对吧？从第一季到第四季。
他按理说他们那两个人其实水平也很高的，但是他如果他节目演成这样，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在用心在编他的节目。就是纯粹只是抖了一分钟那种感觉，没有什么真正的有意思的内容或者编排在里面，就感觉就编舞有问题然后什么的，反而小海这个随便这个跑出来啊，现场临场发挥了这些，还有一些好笑的 bug 在，但是实在出来的效果太可爱了，而且让大家觉得哦，胖子也可以跳 popping，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嗯，
海杯，那你呢？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和印象深刻的表演吗？这前面几期都可以。
前面几期，我好像我对第一期、第二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好像还是更喜欢海选的那种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的那种氛围。然后现在的第一期、第二期好像就是大家在一起交流的那种，然后表演。然后呢，我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149的。然后呢，除了你们刚刚说的那两个，还想提一下，就是 Ibuki， 我。他跳完了过后，我去搜了他的 Instagram， 然后我发现他原来其实挺胖的，就是他的脸原来是圆的，你知道吗？然后他的腿原来也挺粗的，然后后来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跳了 Wagging， 还是那个节目里加了滤镜什么的，他现在很瘦，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因为他本身的气质也好，然后呢，他这两年估计是跳 Wagging 跳的特别。就是训练的很厉害，他我觉得他整个人的自信心都上来了。我觉得其实跳舞，包括对于女孩子跳 wagging， 还有刚刚你们说的这个力度这种，我觉得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特别看好他。包括他跟 AC 的那段，我觉得他们两个简直是 wagging 的一个女王和一个就是一个王后和一个国王，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觉得他们难道不是双女王吗？
对，我感觉他们俩就应该哇，他们俩就应该真是。
网友不是还夸了那个149的后踢吗？说后踢把网友话全抢了，
对啊，
把那些字把我们要说的全都抢了。
对，我觉得街舞的后期包括制作真的是好良心啊，真的是，我觉得
今年的后期好像比去年还要更好，感觉去年有一些还会被吐槽，就是。昨天王一博不也吐槽过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要跟我做的那样？然后今年就感觉正常多了。
对，氛围感就很好。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小海，我觉得小海这种人肯定是那种综艺节目包括就是这些最喜欢请的，就是一个是有技术，就是他的那个硬实力就摆在那儿，然后一个是有综艺感，然后呢肯定是各类的综艺节目都想要邀请他的那种性格，就是又能制造那种喜剧效果，然后呢技术又摆在那儿，让人看得心服口服，然后呢
对他往那儿一坐，大家就先笑一笑了。
对，他的地位就摆在那里，然后呢他人又非常的有态度，就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这种人，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小海。然后小海之前也在那个易烊千玺那组，我本来对易烊千玺那组的人就觉得他们都是一个个都非常有才华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小海真的很厉害。然后我还想提一个人，就是还想提两个人，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日本的选手，他叫Kenken，他好像叫 Kensho， 然后呢大家都叫他 KK， 好像反正是一个18岁的一个男生。
哦，天才，那个天才少年，我也很喜欢他。
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他。我觉得100斤49那个，我觉得看出了他的那个卡点真的很厉害，就是真的在玩音乐的那种。但是我第一次发现他，我是在他那个他在跳起舞的时候，好像是在第二期跳
对，
起
编
舞
舞的时候，他做编
他那
舞。
个舞蹈编的好高级，就是真的看着就很舒服，让人想不断的但。就是不断的看，你知道吗？就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就像怎么听一首歌都就是听不腻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整个人就是像是那个，好像是蛋蛋说的，就是每一个关节都在 up down，每个关节都在律动，他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应该就是活在那种舞蹈世界里面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很有天赋，我特别看好他。我觉得他肯定能走得很远，包括他到后面编舞肯定是起到了这种领头的那种角色的。所以我特别。
希望他能像这个阿 K 桑呀什么一样，一直跳到50岁以上，
对，阿 K 桑，
这就属于天才类的了，这就真的是属于天才类的。
对，然后除了他，还有一个就是夜莺。
哇，说到夜莺了。
啊，大家都是有表情是吧？
哇，夜莺本来就很厉害，然后我觉得夜莺也是那种天赋型的，就是他们会把这些事情钻研得很透，钻研到那种他们自己做出自己的音乐。我觉得这是，而且他们的那首歌很好听，我觉得
没
我
错，
那真的真的很不错，嗯。
对，我想把它加到我的歌单里，就是我觉得那首歌很好听，他跳的也很到位，所以我觉得整场表演就是那种堪称完美。美，你知道吗？然后呢，对，我对这些人都特别有好感，嗯。
对，夜
然后
莺。
还特意回去翻一下他这个当时是怎么，他一讲话别人就坐下的这段，我特意翻回去看了一下那个前面的节目，太可爱了，实在
就像弹簧一样，我的天哪，那个人。
对，关于夜莺，我有特别特别多的话想说，大概需要说到5分钟，但是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下一节再见。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好，广告之后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夜莺，然后夜莺对于夜莺这一场的表演，其实我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感触，因为夜莺在几届的冠军里面，夜莺是我最没有感觉的一个。大家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讶，夜莺技术如此之好，体力如此之强悍，长得如此之可爱，个性如此之 cutie，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其实我不是不喜欢他，我自己本人的那种审美是偏向于那种就是优雅和不费力，然后又有一点，就总之不要太正宗，你懂吧？就是夜莺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正的那种，正宗的那种舞蹈，它的很多的那个感觉，从打扮，然后一直到它的舞蹈编排，然后一直到它对音乐的选择上面，都是太过于，对我来说太过于正宗了，所以我。就是在他拿冠军的那一年，其实我都一直没有 get 到他。后来他还参加了另外一档节目，就是他们也是这个衍生节目吧，叫做《师傅我要跳舞了》，我也没有 get 到他。然后，但是这一次就是上一次的100斤49啊，我完全 get 到他了。我觉得夜莺是属于那种，就像是那种琴棋书画，就是四艺俱全的这么一个选手。他是把他的。他的音乐很多人说，就是说你跳街舞不难，但是难的是你理解音乐。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跳出了单纯的理解音乐这个程度了。他可以自己做音乐、玩音乐，可以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就像刚才海培说的，他那个音乐本身，因为是他自己做的，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好听了。我后来就是这一段，我大概又回去看了个2、3遍吧。就是整体的这种流畅度、音乐的本身和他在其中加上的各种音效。哇，非常的好，非常的顺畅， 海培，你是更专业的这一级别的这种点评者，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你那儿看你怎么看夜莺的这一段表演。
我也没有很专业了，但是我觉得夜莺，我跟你差不多，就是我以前对夜莺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记得他第一季还是第二季来过，
第二届来过，然后当时好像因为有事儿，后来半路退出了。
对，半路退出了。第二届来过，半路退出了。然后当时他在就是
第一届也来过，他给韩宇帮跳。
哦，是吗？
对。
哦。
所以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夜莺。
啊。
对。
对啊，然后就是我记得他当时海选的时候，在那个 Week Symphony， 就是跟他们一起那个的跳 locking 的这样的一个舞团跳舞，其实他的那个优势其实并没有展现出来。你可能是专业的一个看舞蹈的人，你可能会挑出哇，叶正和叶莺两个人跳得很好，但是站在观众的视角来看，其实我觉得他的才华是被埋没的。然后呢，后来等到就是好像是韩庚还是黄子韬，就是单独把他揪出来了过后，揪出来了过后，就是看到夜莺就跟那个音乐就是融为一体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呢包括每一个卡点，每一次这种 lock， 然后呢每一次这种 point 就是指，然后呢什么时候跳，什么时候弹起来，什么时候放一些大招，他其实都已经钻研得很透很透的了。包括就是之前那个他们说夜莺一讲话就是他们都要坐下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夜莺肯定是就是那种一天到晚泡到舞房里然后不怎么会跟别人交流的人，其实看得出来上街舞很多舞者其实都是这个样子。这其实是跟那种其他的综艺节目的区别，就是其他的综艺节目可能选手会说出那种很华丽的那种话，但是这个节目里面的选手就是像夜莺一样就是非常的真实。所以呢前几期其实我没有太 get 到他，我只知道他这个人实力很强，要不然怎么会当冠军呢，你知道吧，也不会被那种罗志祥这种亚洲舞王看好。然后呢后来那个今年就是他这个149的这一个音乐，我觉得哇简直是那种，就是他说的是用他自己的声音，我觉得就是一个单独属于他的这种音乐，他自己做出来的这种音乐，他自己跳出来肯定也会特别舒服的样子，就像是自己家的那种孩子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他其实是整个人都是已经完全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就是非常享受。我觉得149其实你看现在这么多从全世界各地来的这种这么优秀的舞者聚在一起，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他们比拼的一个是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于舞蹈的那种享受的那种程度。包括你看那个亮亮他跳他的舞，他其实是 freestyle 的，但是他就是因为很享受然后
行云流水，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人才叫大神你知道吗。对对，
而且夜莺他之前选的一些歌，因为不是他自己的嘛，可能就像我们两个都会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文化上有一些隔阂的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夜莺他自己做的那个曲子，我觉得就是有他自己的风格，跟我们来说，可能你觉得都是大家都会觉得，哎，都是音乐，都是音乐里面加节奏，然后加这些东西，然后加一些音效，但实际上你会觉得。他做出来的东西是有中国的味道在里头的，就是整个感觉就不是他原来那种就是 classic 就是那种古典派的那种感觉了，是有了中国味道的他的音乐。所以我会觉得，而且他当然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当时我记得上一次王一博有点评说中外舞者，说有一些舞者他是就中国的舞者更倾向于在跳街舞的中间做一个讲故事，这么一个偏重于讲故事，用它体现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而海外的这些舞者可能更倾向于玩音乐和看重基础的技术的一些展现。夜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其实更偏向于玩音乐，就他这个里头你当然玩音乐和画面，就他这个里头其实没有一个什么故事可言，但是他对音乐的那种
每一个的贴合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当然也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音乐，而且就是你这个整体看下来之后，你会在音乐里面然后感受到一种画面的一种感觉，就是除了他跳舞的这些画面还有另外一个意境的画面，但是并不是一个故事，我就非常的喜欢这种感觉，就感觉他已经就不仅仅是一个街舞舞者这么一种感觉了，就是感觉还是进入了一种艺术家的一个境界吧。
对，
所以上一次可能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了。然后我们当时就我刚才接着说我的那个啊，就是王一博应该是在点评的这个时候就说讲故事和玩音乐重技术的这个区别。我当时其实他们当时说的是没有说谁是正确的或是谁是错误的，而只是一种就是偏向和和一种喜好。但是其实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过于热爱讲故事而忽略了音乐和基础技术的话，其实就我来说啊，就比较坦率的说，我觉得其实不太好。比如说后来不是有一个舞者他讲了一个他跳舞然后讲了一个关于父亲就打电话关于父亲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还把王一博也给弄哭了嘛，但最后他只得了一票。我觉得
那个是外公，反正是家里人嘛，他那个意思是都说在外面奋斗然后什么的，就是很感人，但是他那个舞蹈就让人觉得故事很感人，但是后面一般是重点。
对，就是技术难度就是不够，而且我觉得以前的中国街舞咱们都是从第一季看到第四季的嘛，我觉得其实这个并不是说中国的舞者看重讲故事，而是街舞这个节目从最开始到第四季这么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个评判标准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种来参加就会让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舞者习惯于用讲故事来表现街舞，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因为街舞说实在的不跟那个他们其他的那种地下街舞比赛是性质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街舞它是一门综艺，所以呢综艺要体现出这个选手的个人特色，所以呢如果这个选手他能通过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让别人记住他的话，我觉得他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其实是节目也是本身性质的问题。对，但是他好像这几年下来就是包括我们看到第三季第四季，然后第三季四个队长 battle， 第四季我们看到邀请那种国外的舞者来，然后呢其实呢看到这个综艺节目已经慢慢的就是越来越专业了，然后慢慢的在脱离这种讲故事，也不是要脱离，就是你看那种马小龙啊黄霄啊他们其实也是讲故事，但是呢他们的那个硬实力也很强，其实就是想办法怎么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第四季他们想要去达到的这样一个目标。
对，我
对那个街舞这种节目这种综艺节目来说能讲出故事来属于锦上添花的，但是你得先就是基本功过硬嘛。
对，
这个本身得跳跑了再说。包括像这次那个100斤49，那个 CC 张灿跟，坏了，我总是记住女的叫啥，那个她老公叫什么来着？啊，对，杨文涛，他们那段就是，可能是不是去年的那个喜给人家给大家留下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今年的节目比赛看的，包括看那个弹幕都是。没什么感觉，大家都是这种，就是口味被调高了，然后就没什么感觉了，说哎，这感觉是更像现代舞啊，这个有点不太那个什么了，说哎，其实这个想想也不是坏事，就大家终于看出感觉区别来了，也就说明我们的要求提高了，而不是单纯的说只是你故事讲得漂亮就行了。
对对对对，我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说只注重故事的而技术跟不上的话，我觉得这种节目我觉得生命力不会特别的长。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是第二季的时候，当时易烊千玺还在吧，是第二季吗我忘了，第二季还是第三季，不管了，不重要。就是易烊千玺他们那个队和韩庚那个队 PK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
记得吗？那个舞蹈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就是易烊千玺他们那个组就是大量的使用道具，就是舞蹈本身的难度还有编排可能就是难度不够，可能编排也还不错但是难度不太够，然后他们就会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就是说他究竟是比赛街舞还是说在比赛这种道具的繁复程度，大家还记得这个争议吗？当时
可能有点印象，就是有一半人觉得这个炫酷好看就行，一半人是觉得你不能离了街舞的这个本身这个初衷这个出发点。
对，我当时对这个印象特别深，是我确实觉得那个易烊千玺那边那个舞台是非常充分完整的展现了易烊千玺及他的朋友 Franklin 的这种审美，就是这种审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舞台。而且如果刨除掉就是说这些下面的一些争议的话，其实两队的 battle 里头其实更像是真的是更像是一个舞台，就是大家配合出来的一个舞台，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节目。后来他们但是平心而论的话，后来他们确实讨论的这些问题我也有想过，就是说会不会因为你过度的使用这种就是花里胡哨的这种道具而忽略了本身的这种技术上的一些难度，那我们是就是说更看重它是一个综艺呢，还是说更看重它是一个比赛。但是今年这一季会让我觉得更好的一点，就像刚才海培说的一样，很多的特别是外国舞者的加入会把这种技术的难度就拔到很高，大家就非常的明显就能够看到出，如果说你只注重故事而技术不够的话就会被刷下去，对吧？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在绝对的技术面前故事都是浮云，因为你这种东西
像也是149的那个打换了个小丑装，那个点儿都没卡上，
对，
你的妆化的再炫，你这个好像怎么样，有什么用呢？一点都没卡上。
对，
这个实在是哎，
就是在技术里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 Rico 和 Nielsen， 你们有什么技术对就技术难度印象很深的这种选手吗？
我那几个大神的水平都是很那个啥的。
最后当时那个升天把我惊到了，嗯，起来了。
那个实在是，都是属于神级舞台，感觉可以一直至少一直可以聊到明年的。如果还有街舞五的话，街舞五这听着好诡异。如果还有的话，
啊，
对，一直可以聊到明年的舞台了，这都属于。
对对对，海培，你有特别就是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技术上面让你觉得哇哦的那种选手吗？
技术上我觉得 Zico 真的很厉害，包括就是那几个法国舞者，而且都是特别高，他们的那个舞蹈，他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身材就本来就很适合跳街舞，像布布啊 Zico 啊 Nelson 这种。然后呢还有这个 Zico 他很有他自己的特色，我去查了一下他的背景，基克他好像就是他跳舞的风格就是喜欢搞这种他们叫什么几何图形啊，就是像亮亮一样就是拆分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吗？他们好像玩 hip hop 的都是喜欢这个样子。然后包括原来我对布布还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布布就是他们说布布很炸，什么布布在用他的那个膝盖然后呢在做那种地板动作，然后像一个扫地机器人一样在那拖来拖去的，我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自己看了 Zico， 然后看了这么多就是不同风格的舞者做这种动作，我发现这种动作其实挺难的，怪不得他们觉得很炸，就是真正亲身经历过这种练习的人他们才会能感觉到这种。然后呢我们看到的那种是特别强烈震撼的视觉效果，就像 Zico 的那个升天，还有好像那个布布他那个100到49他不是做了一个好像是什么一个
直接从地上弹起来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freeze 的那个动作，那个其实都是那种特别有难度的，我觉得他们简直把这个节目的专业性一下子都给拔高了。
对，而且像步步有一段的那个变速，就是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先变快再变慢什么的，哇，就是感觉他真的是可以把他身体上的100多块骨头都分开控制，就这种感觉，每一块都是分开控制的。
对，我觉得，
我觉得像你说技术，像那几对日本人的，其实那个就尤其老一法的那几个上岁数的，那几个跳 locking 的，我觉得尤其他两个人一起出来的时候
，Google Brother，
哇 ，Google Brother。其实我觉得 Google Brother 不是特别有感觉，我说不来是为什么，我可能还是有点看脸，我觉得，所以我其实更喜欢另外那一对儿，那个叫什么，
秋天的
和什么，就是那一对儿，另外一对儿，
我们先暂停一下，先进一下广告，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他们。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我们心目中的技术大神们。然后小红帽，你继续说说你心目中的技术大神吧。
对，包括我刚才在说到一半的那个，也是那对另外一对日本选手，就跳 locking 的，他们起舞的时候的那种旗是属于，就是他连每个人这个肌肉的角度，这个胳膊卡在的那个角度，那个 feel 都是齐的，就是当然人家是就是从几岁开始就一起在一直跳舞的这种成年累月的一起训练出来的，但是也有一种。很多是属于，哎呀，可能是天赋也好，什么也好的这种东西在，但是人家本来是亲兄弟是吧？这个是有这个关系在可能，然后啊，真的是太漂亮了，让人觉得，locking 的美感在这两个人身上一起出来的时候就哎很不一样。
是的，
然后包括那个兄弟俩跟燕燕一起，然后还特别好笑。跑到那个，因为他们除了录节目的时间，其他时间现在也都在中国嘛，然后跑到外面去，然后说跟王一博的立牌合影，特别好笑，就队长我们在这儿，都是这种，就是人也是蛮有趣的，不一样，感觉好像是不是日本的这帮跳街舞的人跟这个什么法国、欧美的这些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我发现其实对。他们每个国家其实就是风格都不是特别的一样。我看了那几个法国人，大家有没有觉得法国人有点瑜伽派？有没有觉得他们很多动作
有一点
对，那个最后给我的感觉，他就是跳那个就是升天那个动作，我就觉得是耍蛇的来了。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印度流派，他那个整个对对对。而日本的那几组呢，其实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纯正的，那种美国风的感觉，有没有那个感觉？他们
好像那帮日本
反而非常的 classic，
还是从那个 Michael Jackson 开始喜欢街舞的，就一般都那么传下来的，就他比较倾向于美国的那个风格。
嗯，只有Ibuki稍微就是不太一样一点，其他的我觉得都非常的 classic。
年轻的这波可能不算了。
对对，年轻这波可能
大一点的这个。
对，
二十出头的这种往下的这个可能又不太一样了。
是
老一些老一把， 你像那个 Akisa， 那种风格，他肯定是跳了一辈子那个风格了，他肯定也变不了了，就是那个样子。
对，阿 K 桑其实我还是挺感慨的，因为他真的是说是街舞胡话是不为过吧。然后他就一直感觉，但是就是我当时是上一次他那个 battle 的时候输掉嘛，然后他最后就是脱了衣服再来一趟的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种，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今年的很多综艺都在卖情怀，都在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情怀真的卖得好，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英雄不老，英雄不死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感人。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啊，阿 K 桑也到了大家给他颁终身成就奖的时候了，他的时代过去了，是不是这个感觉？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当时下面这些人就相当于都是你的徒子徒孙，他们是把你尊为偶像，把你尊为一个老前辈在看你，但是你终究是已经
过去了，
不得不
承认你的时代过去了，是吧？
对，这就是终身成就奖的悲哀嘛。
嗯，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他当时，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就是他脱衣服然后重新跳的那个，他自己本身就带来的那种力量，我觉得就是永远永远都不服输，永远不服老，永远都在往前奔跑的这种感觉，哇塞，超然的那种，我就感觉他就是街舞的 slogan。
对，而且我觉得他很好玩。你说他如果穿一个平时比较平时的衣服，然后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你觉得这可能就是日本街边卖乌冬面的大爷，这可能也就是那种感觉。
对，
看他的脸也好，看他说话，哪怕是包括他说话的那个语气、那个风格也好，就完全感觉跟现在的那帮年轻的街舞搭不上边，一丁点都搭不上边，一丁点也不怪，一丁点也不。这个特立独行，也没有说，你包括像小海，虽然说是那样，然后小海还一身的纹身呢，是吧？他也没有，就这些风格全都没有，就是一个哇、啊，然后就走了哈。原来这个街舞的老一辈也是这个样子的，也很有意思。
而且他有完真的完全没有架子，我就看见各种花絮里面，然后他一会儿跟这个聊天，一会儿跟那个搭讪，然后就是各国的语言都学一学，然后就是超和气的这么一个老头，挺不错的。
对，
还
可以想还玩微博呢，
真的、
啊。要去关注一下，要去关注一下，我还真没有关注他。
特别好玩，玩微博，然后那个可能觉得语言上不太那啥，所以中间好像很多发的都是英语。
嗯，好吧，
特别好笑。
我还
对，
我除了看街舞，就是本身舞蹈，我还很喜欢看他们的各个选手的那种点评。但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选手哈，他可能论技术已经在这种大神的云集里头已经开始走到第二梯队了，但是他是弹幕之王，发现了吗？比如说
这个一百斤的日本，不是有网友说嘛，让肖杰，让这个谁，肖杰跟那个上季冠军叫什么来着？杨凯
。
啊，让肖杰、杨凯和
肖志斌他们几个，他们几个四川人，就是大湾。
来，他们几个让他们几个来个群口相声。
对，你们有发现没有？就是像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是说粤语的大湾区大哥们。一帮，然后在街舞里头就是几个说四川话的人，他们就是集中在一堆，然后他们说话根本不说普通话，就只互相之间只用四川话交流。
对，一百斤四十九，在小海出来之前，我一直在沉迷于看他们几个聊天。
对，
但节目也好玩，但是在中间，我就说这次的剪辑也很好嘛，就是剪的都是我想看，太好笑了几个人。
而且除了他们几个，还有好几个是四川人，什么黄潇，还有我记得黄潇坤他也是成都，
对，坤也是，他们都是嘛。
然后马小龙他也是什么成都还是四川人？
马小龙也是四川人。
应该是吧，他们不是在那个 Hello Dance 里面吗？
好的。
哦，对，那应该是，反正他们那边不是舞团很多吗？主要是这个杨凯跟肖杰坐一起，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谁，我忘了是石头还是谁，反正他们不是在那个挑战区嘛。
对对对。
然后啊，笑死个人，实在是。
对。
哇，太好了，我就不用站起来挑战了。
对对对对对。
对，肖，我就觉得肖杰这个技术吧，已经进入二流了，但是他在弹幕中成了王，就是镜头一点没少。
对对对。对，我觉得镜头他的嘴也会把他给吓的，实在是太好笑了。
嗯，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弹幕？就是那种就是点评里头，你们觉得很有卖点的啊？我觉得杨凯其实也很不错，杨凯没有肖杰那么搞笑，但是他看东西的那个眼光非常的毒辣，就是就负责技术类点评的那种感觉。我记得他当时是评哪一场？不是上一集，是再上一集。当时裁判是就是在判互相判哪一队输哪一队赢。然后，哦对，是韩庚对亨瑞吧？好像说是判亨瑞输。他们下面的很多人都说啊，我们觉得我们赢了呀。但是杨凯当时就一语中的说，他们在技术上就是难度不够，大家还记得吗？我具体是哪、
啊？你这样说，我好像有点印象，就是
他眼光非常的
准。观众就怀疑说，哎，这边是不是这边其实更炸一点？
嗯，
你光炸没有用。
对，
对，
是的，
这话好像就是杨凯说的。
就杨凯，
你看这三个裁判，两个都是这种，是吧？元老级的，所以人家肯定是看技术。你炸有什么用？这好像就是他说的。
对，
光炸有什么用？对对
对。当我记得是胡浩亮说的，
是吧？那就要不然
不是杨凯。是杨凯，
好像是杨凯，反正他们几个坐在一起，然后王一博一扭头问说为什么他们也很炸呀，然后他们几个说啊、哦、我想起来了，哦
对吧，就是
他们几个人都在一起嘛。哦、
嗯、
对对对对，
我相信杨凯会回到王一博底下的。
张艺兴很有意思，就是张艺兴就他说凯哥很好，但他心不在我这儿。张艺兴也挺逗的。
但是第一期刚播出的时候，底下人就跑到微博上去艾特杨凯了嘛，说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杨凯回复了，可能至少超过10个网友单独回，一条条回的都是别急嘛，别急嘛，别急嘛。
对，因为他们肯定是要签保密协议的嘛，就没有办法。
但是后来是被法国的那帮票里面是谁呀、啊？其中一个人我记不清是谁了。那个人发一段不知道是什么照片还是广告图像，然后背后那个大屏幕刚好闪现了王一博队伍后面的名单，就被网友看到了，
太逗了，
所以就半剧透了，就属于就没办法，都没有其他内容，只是知道他弃那个队了而已。
哦，
所以还好。嗯，
我在那个就是这种点评里头，除了这种就是特别能出效果的，然后特别能有技术眼光的，还有一个人我印象也很深，就是布布的徒弟卡卡，就是他就是一个表情包，他只要一出来就是表情包，就是所有的你都可以单独给他截下来。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我很少见黑人有这么可爱的脸。
对，
就是实在是太可爱了，小可爱，
他就是眼睛懵懵懂懂的那种，就是
对，然后一笑嘴角往上扬，露一排牙，但是他的牙又不是那种很大的那种很粗的那种牙，然后就是哇，怎么能那么可爱，
就是萌萌哒的那种感觉，
就明明那么高那么大个子的一个黑人，然后让人给了人一种可爱的感觉，挺有意思的，关键上场跳的还很好。
对对对，他跳得很好，
反差萌嘛，这算。
嗯，所以说这一季里头，其实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其实队长们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就是舞蹈上面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就是表现的空间和时间不算特别大。但是我看了一下上一期的预告，然后下一次是会有队长捞人赛嘛？哇塞，我现在已经非常的激动了，因为他们剪的那一部分出来，给我的感觉是。一定非常的，
看到的是那点吧？
对对对，一定会非常的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有看点。然后这一季的四个队长里头，因为我是一个王一博粉丝，所以说我肯定是觉得比较 pick 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在点评里头，我觉得基本上像样一点的、专业一点的这种技术类点评，都是由他来负责说出来的。所以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就是街舞的爱好者来说的话，他在专业性上和颜值上都是我 pick 的第一重点。那你们今年 那个小红帽基本上你就不用说了，你就是你会选择王一博。海培，如果说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在这一季的四个队长里头，我记得你不是他们的粉丝，所以说就你来说的话，你会比较说 pick 这一季的粉那个队长，你会比较选哪一位？
对，我不是王一博的粉丝，但是我觉得王一博应该还是占优势一点。首先他本来就是 battle 出来的，所以呢他很会融入到舞者的这个氛围里面，然后呢他也就是能看得出来就是谁跳得好谁跳得不好。再者就是说我看了一下那个名单，我喜欢的人全在王一博那个队里。
我也是
在王一博那个队里，然后所以就是压根就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我
就只能去他那儿了。
对啊，那个坤好像也在王一博。
对，我非常喜欢坤。我当时看到王一博竟然抽中了坤的时候，我就在感叹，哇，这家伙手气真的很好，就是天下英雄进入我构中的那种感觉，就是全都是就是该想要的，然后就是各种就是那种大神都应该，
对，
符合他口味的大神都应该在他那儿了，挺牛的。
对，王一博，而且你看目前的赛制看起来感觉，头一期的那种分了四个队之间的这种互相 battle 感觉其实是个表演性质，就是好像对后面的赛制选人什么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直接的影响，就也有一点影响，因为
现在就是淘汰人，
毛巾多，
对
他手里的毛巾多，他可以给那个你队里的人，但是就是整体上影响不是特别大，就还好。好像没发生说有谁水平很牛，但是没有机会上场，然后就被刷掉什么，好像没有，没见到那种情况。
嗯，
所以就还好，可能是不是这个赛制街舞被骂的多了，然后也会好好考虑一下到底要怎么搞，避免被骂的更多。
嗯，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就是展开看，看到四季的话，那你们最喜欢的队长是谁呢？还会有改变吗？小红帽，我觉得你不会哈。我，
但是我可以排第二名，就是因为有粉丝滤镜在。有，
好好好，你排第二名，你排第二名，
排第二名，我可以把四季弟弟排进去，排成第二名。
哦，
就抛开粉丝滤镜外，我会是第二名，我会选四季弟弟。
啊，海培你呢？你的顺序会有变化吗？
我第一应该是易烊千玺，因为他。首先是我特别喜欢易烊千玺的风格，再是我觉得他对他想要的就是非常执着，而且他特别清楚他自己想要的。你看他们每一次队长选人，就是进那个小黑屋的时候，千玺他选的都是一些不合常规的人，就是不是谁全能他找谁，而是那种谁符合他的风格他就找谁。这样的话你能看得出来易烊千玺他那个一人装置的那个 team 实际上是很有团魂的一个 team， 就不像其他的就是那个队里一样。还有呢，第二我觉得王一博和张艺兴在我心里的印象差不多，因为我觉得他们俩都很有实力，而且张艺兴的 cramp 真的我觉得心服口服，所以我觉得王一博可能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因为他就是我喜欢的人都在他那儿。
运气好是吧，也是一方面，
运气好，而且他 battle 真的很强。我记得他第三季跟那个队长的那个 battle， 他的那几个点真的炸爆啊，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对，我的排名应该就是那样。
嗯，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我的第一名跟海培是一样的，我会选易烊千玺。因为易烊千玺他自己的这么多队长以来，易烊千玺的风格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他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审美在里头，就是其他人呢会给我感觉你是这个人的审美或者是那个人的审美，然后但是易烊千玺他自己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一套，感觉他有自己成体系的一套就是审美体系在里头，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他技术练得好是一种成就，另外一个成就他能把这种技术然后和他自己的审美融合成一套体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然呢就是第四季还没有结束，我们很难下结论说还有没有这些，就比如说 Henry 啦，所以说会不会有他也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我是没有看到的啊。 这个可以我们以后找机会再聊。那么今天呢，时间就到此为止了。那么再见，再见，
拜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